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3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希腊学员谈修炼路上续人心，作者希腊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9日。我来自希腊，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能够成为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，我感觉自己很幸运。从修炼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知道法轮大法的内涵很深。我渐渐地放下了常人的观念。我很激动，甚至想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介绍法轮大法，希望每个人都受益于法轮大法。朋友们也不时地鼓励我。一位朋友对我说，你看上去气色很好，你可要坚持下去哦。第一部分，讲真相。当我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之后，我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给别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，告诉别人真相。一次在地铁站，一位陌生人对我说，你选的这条修炼的路并不容易，很值得走下去。这句话很令我诧异，我想是师父在用这种方式来鼓励我。一开始我的父亲有点担心，他不愿意女儿给陌生人发资料，所以多次阻止我。这时我意识到事情之所以这样，也许是自己内心里有些胆怯，所以我决心继续做下去。一次我与父亲一起去集市上买菜，每一个我们光顾的卖主我都给了一份真相资料。我父亲又变得不高兴了，并且让我不要这样做。他让我选择是与他一起买菜，还是独自一个人发资料。我想如果我停下来不做，这样对父亲不好，许多人也会失去机会。于是我对父亲说，我一个人去发资料。真相资料发完后，我又遇到了父亲，我们继续购物，似乎我们之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当我们从一位摊主那里买土豆时，由于几分钟之前我刚刚给他真相资料，他对我笑了笑，并友好地对我父亲说，因为你女儿给了我这份传单，这些土豆就免费赠送给你。这使得父亲很为自己的女儿自豪。此后父亲再也没有抱怨过，态度也改善了很多。父亲读了两遍转法轮，学了练功动作，对我也很支持。我也是通过发放真相资料才认识现在的丈夫。我在街上给了他一张传单，他因此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我很感激师父在我们修炼道路上对我们的保护。第二部分，转变观念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修炼变得对我有些难度，一些执着心不容易被发现或者去除。这些人心使我与别人合作时不协调，也影响到自身修炼。这有时会让我沮丧，也成为对我修炼信心的一种考验。还有就是，由于我在意自我，有时会产生妒忌心，以及对其他同修的怨恨心。我参与很多正式法的项目，面对压力，有时自己会感到不公。这时，我往往会抱怨其他同修为什么只顾清闲而不来帮忙。我多次试图去掉这种不满，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。对于那些让我生气的人，我也敬而远之，有些成见。尽管内心里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做，我还是不愿意原谅他们。似乎这样做就相当于我承认那些错误不是他们的。现在回想起来这些，我意识到自己完全是错的。我没有把这看成是修炼的机会，我还以为是这些同修没有修好。究其原因，是我太看重他们的不足了。一次在学法时，我学到师父的法。师父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怨恨心呢，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，喜欢好事，否则就怨恨。大家想想啊，这可不行的。 修炼不能这样修吧。我一直在讲，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。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，你要认为是好事，是要提高你来了。这个路我得走好它，这时又要过关了，修炼来了。你碰到好事的时候，你想，哎呦，我可不能够太高兴，高兴是提高不了，也容易掉下去。修炼嘛，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。说来了困难，来了不好的事情，你一概排斥，一概挡，你就是拒绝过关，你就是拒绝往上走，是吧？这个和那个迫害还是两回事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，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，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，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，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。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，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。我把这段法背了下来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与一些同修有些矛盾。我时不时的会在电子邮件中谈到修炼或对一些项目的看法，其他同修有时会抨击我，有一次甚至说我破坏了大法的名誉，这让我感到有些想远离他们，也不再在电子邮件中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因为我怕自己会被反对。当我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时，我能够原谅同修了，并且看重他们的优点。我似乎卸下了一副重担，我的内心变得轻松了，我知道自己的方向是对的。但争斗心与妒忌心还在干扰着我，会过一段时间让我内心静不下来，但我尽量不让他们控制我。第三部分，稳步提高。一次有位同修给我写了一份电子邮件，让我很生气，心跳加速。第一念就是想写封回信，告诉这位同修不要再联系我，而是要好好修自己。过了几秒钟，我对自己说，冷静下来，你应该尽量的用善心来回信，从而让对方也能提高。于是我很理智而又冷静地回了一封信。我写得很直接，只是把事情解释清楚，并没有动情。我在内心里也感谢那位同修给了我提高的机会。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，当我们能够保持理智时，我们就能不被情所左右。如果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都能把它当作是提高的机会，事情就会翻转过来，也会变得更简单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你的心性修上来了，比如说在常人之中，别人骂你一句，你没吱声，你心里很坦然，打你一拳，你也不吱声，一笑了之，过去了，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。我觉得这种修炼状态很不简单，读起来也许容易，但付诸行动对我来说很难。这意味着一个人真心相信师父的话，就要全身心地想要提高自己。我知道这些执着的根源是自私，但除此之外还有各种隐藏的执着与人心，让我们无法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。最近我又体会到另外一种影响自己修炼提高的因素，也说是我想尽快提高自己，并且尽快看到结果，但效果并不好，这让我很失望。比如我想背中文的论语，一开始我背了很多，但一段时间后我就没有耐性了，觉得这样花时间太多了，于是就放弃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我们举例说，把你今后人生道路中各种业力都要集中起来，把它消下去一部分，消去一半，剩下一半你也过不去，比山还高，怎么办呢？可能你得到的时候，将来有很多人都要受益的，这样一来，有很多人替你承担一份，当然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，你自己还有许多演练出来的生命体，而且你自己除了主元神、副元神，还有许多的你，都要替你承担一份，到你过劫难的时候，就所剩无几了。 说是所剩无几，那还是相当的大，你还是过不去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把它分成无数的若干份，摆在你修炼的各个层次之中，利用它来提高你的心性，转化你的业力，长你的功。我学这段法的体会是，我不应该急于求成，而是要持续不断的稳步的向前走。于是我在背中文论语时，我每天只背几个字。就这样，我的修炼变得扎实起来，我也对自己有了信心，我能够背下去。第四部分，去除共产邪灵的因素。过去我以为大多数中国同修都受党文化的影响，有要提高的地方。但是我读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后，我认识到即使在西方社会，我们成长的环境中也有共产邪灵的因素。当我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时，我意识到由于自己多年来承担了大部分家务，所以我对丈夫有些想法，并且埋怨过丈夫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这其中也有女权主义的影响。此外，在内心深处，当我把男人与女人做比较时，我对男人有负面的想法。现在我知道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有自己的优点。作为妻子，应该尊重丈夫，而不是指手画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走回传统，知道怎样做。现在的影视界充斥了争斗、暴力与共产因素，他们隐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，给我们展现了一种现代思维方式。这包括对生活的解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就是在这种现代艺术的环境中长大的，却意识不到自己没有机会接触传统文化。这一点从我父母的表现中也能看出来。他们经常争吵，并互相指责对方及其对社会的看法。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对生活的恐惧，甚至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。对我来说，似乎生活就是争斗，而且我要摆脱它。这些种种现象，包括发怒、争斗、互相指责，在我看来就是党文化的做法。去掉这些因素并不容易，但每当我退后一步时，我就发现自己的争斗心去掉了一些，内心也变得更加祥和与简单。其实如果能够去掉人心，代之以正念的话，修炼也就变得不难。师父在《转法论》中说，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，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，就是人的心放不下，他才说是难的。我还有很多地方要提高，我真心的想返本归真，同化大法。我会尽量不受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，履行自己的使命，并且利用疫情来告诉人们中共的邪恶本质，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最后，我非常感谢师父宏大的慈悲，我也想感谢同修们多年来的支持。希望我们互相鼓励，不要气馁，不要让过去成为包袱，而是要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清零迫害后的反思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0日。2021年3、4月份，中共在我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清零骚扰，从城市到乡村，对以前所有练过法轮功的人逐个排查，只要名单上有名的都必须本人亲自到场，逼迫在保证书上签字录像，并扬言对不签字的人都要上报，然后根据本人的表现如何如何。对这一次的清零骚扰，我深有体会，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，有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指正。协党的这次清零骚扰在同修中的反应，归纳总结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。 一，在考验面前守住正念，拒不签字。一部分同修对大法、对师父坚信不疑，无论邪恶用什么手段，恐吓、亲情等各种招数，都动摇不了他坚信大法的心。例如 A 同修，当地邪恶找不到他本人，在一天内就给他丈夫打了三次电话，并且在电话里说，你儿子今年不是要考大学吗？如果他妈妈不在保证书上签字，就不让考大学。儿子听到消息后哭了，爷俩听信了邪恶的谎言，都劝 A 去签字，可 A 的回答是坚定的，跟他爷俩说，你们就告诉他们吧，我死都不能签这个字。丈夫没招了，就背地里偷偷的找人代替签了字。可是替他签字的这个人，自从签字以后，胳膊就疼得抬不起来了，家里的买卖也随之萧条零落。他也猜到可能是签字这件事情做错了，于是就找到了 A 同修，说明了事情的经过。 A 同修就把代替签字的危害和他讲了一遍，并给他讲了大法真相。听后代替签字的人真正从心里明白了大法好。最后 A 同修征得他的同意，在明慧网世人觉醒上边做了声明，现在他胳膊也不疼了，生意也好了。由此看来，签字绝不是小事。还有 B 同修，拒绝签字后，当地派出所就找到他的儿子，在电话里威胁说，如果你妈不在保证书上签字，就不让你考公务员。可是他却对儿子说，这个字我不能签，我都修了20多年了，无病一身轻，大法的好你也都知道，签了字我不是白修了吗？儿子也明白了真相，就把派出所的电话拉黑了，从此警察就再也没有找过他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难，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，都能让你过得去，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，就怕你自己不想过，想过就能过得去。二，无恐无惧，正念正行，恶自败。面对邪恶的骚扰，正念正行，没有怕心，毫无惧色，心平气和地用亲身经历证实法，讲真相，真正地体现出大法的威严，邪恶就会解体。 C 同修就是这样闯关的。他参加过师父的讲法班，在长春清临师父讲法，早在几年前也曾经受到过迫害，可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他都能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。一，不为强权所压。此事已经过去几年了，当时中共人员想尽一切办法逼迫他放弃修炼，开始时是单位领导分别做工作找他谈话， C 同修就真诚地给这些领导讲大法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，讲自己在大法中受益的亲身经历，让这些不明真相的领导真正了解了法轮大法好，最后也不再劝说他了。二，不被亲情所动。中共人员一看用领导施压不行，就开始恐吓威胁他的家人，想用亲情来逼迫他放弃修炼。 C 同修不动心，将计就计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家人讲真相，用自己的慈悲，用善心和道理来说服家人。明白了真相的家人不但不劝说了，还反过来支持他修炼。三，不执着钱财官位。 C 同修是单位领导，中共人员就用此来威胁他，如果继续修炼就免去领导职位，降2级工资，再调到边远地区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真修大法弟子根本不会把功名利禄放在眼里，他心里装的只有大法，一切随其自然。中共人员一看真的动不了这位真修者，就丢下一句话，从今以后再也不找你了。到现在已有几年了，真的就一次都没有找过他，就是这次地毯式的清零骚扰都没有给他打过一次电话。真的在法上邪恶是真的不敢动的，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，一直平安顺利地走在助师正法救人的路上。三，在威逼利诱恐吓下妥协。也有同修已经在大法中修炼20几年了，可一有风吹草动就没了立场，怕心随之而来，在邪恶面前就动摇了，总觉得让签字就签吧， 签完后再声明，个人和家庭都不能受到损失，所以就在保证书上违心的签了字，自以为签完字，然后再上明慧网声明就可以了，也没事了。可是扪心自问，是这么回事吗？修炼是何等的严肃，回想修炼路，每个人都在大法中受益良多，包括你的家人。在关键时刻，怎么就能轻易听信了邪恶的谎言呢？又言不由衷的配合顺从邪恶，面对邪恶的迫害听之任之，不敢在中共人员面前讲真相，不敢指控中共犯罪的过程。此时此刻，我们真得向内找了，是不是得调整状态了？真的忘了师父说的话了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我认为邪党所谓的这次清零行动，就是针对修炼人这颗心来的。师父在《红营二见真性》中说，考验面前见真性。因此我悟到，我们是修炼人，有师父在管，不听从邪恶的命令和指使，能摆正本人、家庭与中共人员的关系，不把自己当成受害者，不要怕恶人对自己和家人如何如何，邪恶就会被解体，这就是正念，师父就会帮你，因为我们是抱着正法必成的信念而来的，是注视正法的大法徒，只有守住正念，才能走出迷局，完成我们的使命，圆满随时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被论语心得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0日。从一开始得法，我就断断续续地被转法轮，但总也坚持不下来。我就先把论语背过了再说。说来也神奇，2015年新的论语一下来，读到第一句，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，我就感觉这句法打碎了我层层的观念，一下子归正了我生命的最本质，然后这句法就铭刻在了我的脑海里。接着我继续往下背，我学法时背，干家务活时背，走路时也背，一直背，结果一口气儿就背熟了。从此我每天上班下班的路上都背一遍论语，在去接孩子放学的路上也背一遍。在背的过程中，我体会到宇宙的形成过程，体会到每个威力中都包含着真善忍特性，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的，说到物质的本源，其实已经不能叫做物质了，是真善人法力特性，把本源因素组合成初期物质，然后再由真善人层层组合成更大的不同层次的物质，直至更大一层物质，一直到人类现在认识的中微子、夸克、原子核、原子、分子，一直到表面物质，都是由真善忍这种特性组合成的，所以这个宇宙最终的理就是真善忍，它就是佛法之根本。所以背论语，我越背越愿意背，越背越能感受到大法的博大精深，越背心里越踏实，越背越能感受到把自己融于大法中的美好、喜悦和祥和。有时候我的大脑里也会自动地滚动背诵论语。孩子高考前夕，一天晚上，丈夫正数落着孩子如何如何，孩子突然一摔门离家出走了。 我和丈夫赶紧追出去，可是下了楼，路灯昏昏沉沉的，到处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大风刮的树和草发出呜呜的声音。我一看时间，刚过午夜12点，我和丈夫分头从这边楼找到那边楼，到处喊孩子的名字，一遍又一遍地拨打孩子的手机，可是没有任何回应。我们俩紧张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这时我还感觉头顶出来一团不好的东西，那坏东西故意制造假象，它让我影影绰绰的看到一会儿这儿有孩子的影子，一会儿那有孩子的影子，可是走近了再看又什么都没有。换句话说，那个不好的东西让我出现了幻觉。我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，并在心里鼓励自己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有师父在，有大法在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突然我脑子里出现了师父在论语中的法，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。我恍然大悟，对，背论语。我一下子正念来了，什么也不想了，一边走一边专心的背。背完第三遍的时候，我觉得头顶的那团不好的东西消失了，幻觉也没了。我在心里无限的感恩师父，诚心的向师父承认自己错了，以后我一定要修自己，不再埋怨孩子了。这时手机铃突然响了，孩子说他在自家楼梯过道里，没事的，一会儿就回家。回家后我把整个过程都和孩子说了，也让他感受到背论语的神奇，感受到大法师父的慈悲。然后我们商定，由我向班主任老师申请，以后晚自习我们不到学校上了，自己在家学，我们先一起学大法，然后再学习课业，有问题我们一起交流，一起想办法，尤其是我要真正的向内找，修自己。再后来，孩子顺利地考上了他满意的重点大学，皆大欢喜。2018年秋，有一段时间我学法不入心，但是内心又知道学法非常重要，所以就造成了越不入心越不敢放下法，甚至到了手里一放下大法书，心里就十分害怕。不期然，一天家里一下子闯进来5、6个协党警察，把我绑架到拘留所。这一下手里摸不到大法书了，怎么办？我又想起了背论语，但是我发现论语也背滑了，嘴里呱呱呱背过一遍之后，脑子里却没有痕迹，反映不出论语里每一句法来，更别说悟到什么法理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的念，心里什么都不想，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念带万念，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。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，你在背书的时候，每个字背后都有无穷无尽的佛道神，每个字都能让你明白不同层次的理。于是我决定在心里默写论语，一笔一画的写，特别是笔画那，要把它在心里写完整，往往都很费劲。但我就坚持着把论语里的每一个字都在大脑里完全想象出来，然后再把每一个字的笔画都写完整。坐在我边上的那个人说，啊，你的定力真行呀，你能一直坐在这儿不动。一有机会我也会大声背论语给身边的人听。其中一个四川的女子，一开始她老是哭，后来他说就是想哭，自己也控制不住，心里太难过了。后来因为经常听我背论语， 心里就好受多了，就不再哭了。警察也惊讶地说，啊，你都能背过了呀。就这样，我突破了拿不到大法书学法和学法不入心的问题。个人体会不妥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。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